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开始应该是我们的第三期的地区的鬼故事。
我一直有个问题啊，
嗯，
你收稿子都问别人是哪儿的吗？
问地区，你这意思是？
嗯，
从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了。
我觉得奇怪，你哪来这么多就是同一地区的？
对，所以其实我要讲一下，就是、有一些稿子它其实是被提前了。
嗯，
比方说今天的稿子有两个稿子是六月份的，理论上排队的话应该排到
明年了，
九十月份。那确实为了做这个地区的这个系列啊，我把它提前了，也对那些被插队的鱼友道个歉啊。
然后以后所有人投稿先说自己在哪的。
那地区系列结束之后可能就按顺序了。
嗯，行。
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地区系列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不会刻意的去营造出那种地区性的气氛，比方说像东北很明显的，或者是青海或者西藏地区都很明显的，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
对，
但是我们会把感觉有意思的、有这个地区特点的故事整合在一起。
是的，是的
啊，对，所以大家也是，道听途说吧，只能这样讲，因为
听得好玩呗。
对，因为有一些 UP 主会做过，但是他们是分城市做的，在我看来
更细了。
对，但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做这个城市的稿子，他就有一点、太过于做了这种。
你冲别人，你在抨击别人
啊？我不告诉你是谁。
行，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向他学习嘛。好，那闲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OK，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易云鱼友，叫做 RPUJI， 我们称他为小红啊，他让我称他为小红。没错，今天就是我们应该是投稿最多的广东鬼市，所有都是来自于广东的。
是，
而且我看到后台我们的广东粉丝占比是最大的。
对，我也看到了。
是的，
我看 B 站的，
我看的是音频啊，这么一看啊、
B 站也是
啊。
嗯，
好，我们来听听小红这个故事啊。小红说呢，他一开始是在 B 站听的鲶鱼，因为等不及更新了就追到网易云去了。他说他特别喜欢我们这种笑谈鬼事的风格，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持越做越好。我这边先感谢小红对鲶鱼的支持和厚爱啊。我们回到他的故事。小红说自己住在广东老家的老房子里面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风水原因，他从小呢身体就不太好，经常生病，偶尔还能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他小时候就带着家里面人给他请的护身符和手串。那邪事发生在2020年的七月份，那个时候应该是疫情第一波刚结束吧。
嗯，
小红那个时候他人在深圳，当天呢他上午下午都在面试，人特别累。当他回到自己这个租房子住的小区啊，已经有一点恍惚了，但他想到还有一个快递要拿，他就去拿快递了，没办法嘛。因为这个快递里面是家里面人给他寄的食物，他说必须要当天拿，第二天可能就坏掉了。
嗯，
小红说当时应该是晚上或者傍晚，具体的时间他不记得了，因为他还没吃晚饭，所以他记得是晚上。那看了一眼手机上的物流信息呢，写的是快递存放在负二楼的停车场的快递柜里面。那很奇怪啊，小红说自己住在这边快一年了，一直不知道负二楼有个停车场，也不知道这个停车场还有快递柜。
那之前取快递不是在那取？
对，他之前在别的地方取的。但是他发现啊，就是他这个去找的时候啊，他发现啊，这个快递柜也好，停车场也好，他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自己的快递都在12栋的快递柜。一开始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又把这个物流信息调出来看了半天，确实是写的二栋负二楼停车场快递柜。他就点开了这个导航啊，从这个物流页面直接点开的。他就这个在导航带着他到了这个二栋，他在二栋找了半天，一直没找到下这个停车场的路。他说算了，我随便找一栋吧。他觉得这个其他的这个楼层应该是有
互通的，
对，互通的能到这个停车场。他就直接找了一栋楼，从电梯下了停车场。但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有的客梯都只能到负一楼，只有货梯可以到负二楼，他就只能折返回有货梯的二栋，确实是二栋，
嗯，
坐着货梯下了负二楼。等出了电梯他就后悔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他出了这个货梯之后啊，停车场是死一般的寂静和黑暗，只有楼梯，刚才不是楼梯啊，只有刚才电梯的这个通道的地方有一点点灯光，里面全部是黑暗一片，
车也没有。
对，
那能叫停车场吗？
但他肯定是按停车场这种设计的
啊、
嗯。然后小红当时就想跑了，害怕了。等他回过头去按那个电梯按钮的时候，他发现啊，那个按钮向上的按键怎么按都按不亮。
哎呦我靠！
他想，哎，附近应该有楼梯，那我找楼梯吧。
嗯，
他就顺着左侧安全出口那个字样的那个小绿灯。
怎么那么像后视啊？我觉得。
对对对，有点后视的感觉，对吧？白老师，
嗯，
他就顺着那个小灯走，那个灯也是当电梯关门之后，他目前唯一能看到的灯光。
嗯。
小红说此时啊，他一边用手机打着手电筒，一边一步三挪的往前走，但让他觉得很不能说绝望嘛，让他觉得很郁闷的是啊，是手机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没走几步呢，他突然看见左转过去的一个转弯的尽头处啊，出现了一小片的昏暗的光亮，而在光亮的地方呢，摆着一张木椅子。更让他头皮炸裂的是什么，这个木椅子的扶手上耷拉着一根绳子，麻绳。
嗯，光从哪来的呢？
光应该是从顶上照下来的。
我以为椅子发光。
椅子发光，我觉得也很恐怖、
嗯。
但是你这个椅子上放着麻绳，好可怕呀！
嗯、
小红说：“此时自己人都麻了，他赶紧把目光移开，继续找楼梯。但是他从电梯间拐出去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提示，就是没有安全出口的字样了。
嗯，
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心想着这个楼梯应该是设置在电梯这个楼道的背后，他就想我就绕一圈，没想到他绕了一圈之后啊，又回到了最初的这个通道，就是电梯的那个通道。
嗯，
周围呢还是一如既往的黑暗和安静，他又尝试去按了几下那个货梯的上楼的那个按键，下楼的他也按了，还是没反应。
我靠，
就等于坏了。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他无意看了一眼手机，哎，出现了一个信号了，就有信号了。
嗯，
他就想赶紧打手机给这个合租的朋友，让他来搭救自己。他就把手机呢贴在耳边拨号之后等对方应答。他没有听到拨号之后应该有的嘟嘟声，他听到的是椅子的移动声。
啊，我靠
就像是啊，他跟我说就像是啊，有什么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但是他懒得站起来，他就拖拉着椅子一点一点的向自己移动、就那种拖着椅子，你知道，知道他那个椅子还不是那种
轮子的，我知道
好可怕。然后他还说啊，这个时候周围还是绝对的安静，所以这个声音特别的清晰、感觉像被放大了很多倍一样。小红此时反倒是冷静下来了，跟我可能不太一样，我可能当时就吓炸了。
他那是回光返照嘛，好像不是这不是这么用啊。
不，应该是他小时候就是有过类似的相关的事情吧。
嗯嗯，
他第一时间从包里面取出了从小到大一直带在身上的护身符，
哦，
摆起架势准备应对下面的状况。就在此时呢，椅子拖动的声音消失了，
嗯，
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大概僵持了半分钟，然后通道外的这个灯突然亮起来了，很微弱但是亮了。小红手机信号又没了，电梯按键呢还是坏的。他觉得，哎，灯恢复正常了，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现在是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嗯，
他可能脑补的是自己刚才进入了里世界之类的。他就鼓起勇气往外走。这一次呢，是因为灯都亮了，他终于能看清楚这个停车场的全貌了。
嗯，
他说虽然这个灯光有点黑暗，啊，就有点昏暗，但是他还是能通过这个灯光看到啊。现在停车场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地下空间，没有任何的窗户，像是一个被废弃掉的停车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四周啊裸露着那种毛坯，地上还有很多碎石和钢材。虽然整个停车场很宽阔很广阔，但是一片狼藉，就像是装修到一半被停工了一样。然后小红还特意看了一眼刚才椅子出现的地方， 果然什么也没有
啊，
就椅子没了。但问题是呢，小红他看了一圈也没看到什么楼梯间，也就是说目前小红能找到的通往地面的方式只有这个货梯，但是货梯坏了。
嗯，
然后他想可能楼梯在什么其他的地方，然后又是因为年久失修，这个楼梯直接就被堵起来了，所以他现在找不到。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啊，整个停车场的灯又灭了，再次陷入了黑暗。
还来是吧？
又来了。
嗯，
他说此时自己有点崩溃，因为他在恍惚中好像是又听到了椅子拖动的声音。
哇靠！
然后他就用粤语骂了一句粤脆，然后他这段字我是不认识的，我让他翻译了一下，大概意思就是一句脏话，然后说行，这么搞是吧，来，大概就这几个字。
嗯，
但是没过几秒呢，电梯突然传出了叮的一声，他赶紧回头看，电梯门缓缓地打开了。与此同时，电梯里面还出现了一个阿伯，一个老伯，戴着黑色的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看不清五官。小红赶紧跑进了电梯，下意识地问这个老伯说您也是来拿快递的吗？然后这个老伯好像说什么话又好像没说，小红觉得他可能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嗯，
然后这个老伯呢就伸手按了一层和二十三层，然后他给我补充二十三是这边的顶层。等电梯到了一层的时候啊，小红就赶紧出电梯了。那这个过程中他是没有跟这个阿伯说任何话的。小红说自己从电梯出来之后啊，看到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流车流，还有微风拂过头发，他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而此时呢，电梯关上门继续向上走了，小红说自己在心里面说了一声谢谢。原地休息了几分钟，小红她平静了心神，就去门卫里面问，她说这个二楼的这个负二层停车场快递柜到底在哪里呢？停车场大爷就回答她说什么负二楼，二栋根本就没有负二楼，
标准结局。
对，你别说什么快递柜了，你是不是看错了？然后小红在看手机的时候竟然变成了十二栋的负二楼。
嗯，
就他之前已经确认过多少次了，但是这个时候看是十二栋了，多了个一嘛。然后他在投稿里面说啊，其实他很想给门卫，就是他很想要门卫给他看这个监控的，但估计这个门卫老伯呢也不会给他看。
嗯，
他就没有追问了。他去十二栋拿完了快递，赶紧就回自己住的地方了，然后给这个合租的室友说了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室友的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
嗯，
你猜。
我哪猜着
啊，
不是给他打电话的嘛，对吧？
对，但是没打通嘛。
嗯，
室友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去吃饭了吗？哎，小红说、
啊、
对，我一开始我看到我也很愣，因为他发给我是一段一段的、
嗯、
小红说没有，但是他朋友指着他肩膀说你肩膀上怎么有这么多米粒啊，米饭。
嗯，
小红摸了一把才发现他肩膀上竟然有八颗煮熟的米饭粒，左边四颗右边四颗，而且他凭手感能够摸出来这个应该是普通的大米，并不是糯米什么东西，已经凉掉了，但是没有变硬，也就是说是刚刚才站上去的。
嗯，
所以小红觉得这个电梯里的阿伯啊是用了放米的方式救了自己。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我之后也跟小红做了交流，我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我并没有查到所谓放米这种动作有什么这种
米在很多国家驱魔的作用。
对对对、
嗯、
像包括日本啊这些地方。
对，
但是你让我想，我第一反应是问米，有问米这个东西。
问米，
对，问米这个事情这个操作是跟鬼神学和玄学相关的、
嗯、
但是放米就显得比较没听过了，而且我没查到任何资料，所以我不清楚这个是不是广东本地的这个风俗习惯或者是一种什么方式啊，
特殊手段。
对，
对吧，
如果有知道的鱼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嗯、
小红她自己也期待这个答案。
这个故事啊，小红应该是小红应该是解锁了我新的恐惧的地方。
米
不是米，这个环境
就是这种里世界吗？
给我一种深海恐惧症的那种感觉。
哦，是有，是有，
是吧，是那种感觉。
是的是，
然后你后面唯一逃生的地方还被关上了。
对，特别是他有过一次暗在，
对，
亮再暗。
对，那太绝望了，
就像在海底。他
其实挺猛的。
是的，是的，
他挺猛的，要我直接开摆了，我就
你开摆，你说嘛，就放弃坐地上，
对，
蹬腿，
主要是那椅子身太吓人了。我
是的，
我刚才打死我没想到是椅子身，
我一开始因为他给我投的，就像我说的，他一段一段投的，
嗯，
他这一段出来，我也是鸡皮疙瘩直起。然后他到了问米，就放米的这个阶段，我就真的一开始我以为是糯米嘛，
嗯，
糯米是典型的驱邪的这种米嘛。
我主要集中惊讶的点还是在于
那个环境，
一是环境，二是那个电话里面嘛，
嗯，
就是一般思维就是可能是鬼的叫声什么，
对对对，
那椅子声真吓我一跳，
是的，是的，
这个顶啊，
对对，
顶级顶级。
所以还是一样的啊，我们老规矩，最后还是祝我们的小红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是的，是的。
好，第一故事到这边，听完了第一个故事，特别是肩膀上被放米的情节啊，老于自己的颈椎病也不免隐隐作痛了。有肩颈问题的鱼友应该能共情，不光是戴项链、戴工牌，有时候哪怕往肩膀上搭一条丝巾，都会很难受的。大家去按摩店吗？老于自己是每周一次啊。被按摩的时候说天堂不过分吧，但是各种项目加在一起可太贵了。老于自己主要是做肩颈和腰部的按摩，每个月的花费可不少。当然了，这里说的是正经按摩哈。所以我干脆请了个按摩师回家，妙界按摩枕全身都能按。根据卫健委报告显示，脊椎病已经是久坐人群常见病第一名了。我们正在坐以待毙，上班坐的脊柱曲度都变形了，僵住的腰得扶着才能站起来。妙界枕仿真人推拿按揉，舒展了筋骨，久坐也不会酸痛。一抬头一伸手，骨头碰在一起咔咔响，启动一二档轻柔推按，特种兵旅游后痛到抬不起腿，三档开大保证酸爽。一个按摩枕全身都能按，一天不用心痒痒，空调冷风呼呼吹，女孩子姨妈期小肚子疼，热敷可以帮助舒缓，不用插着线，用弹力带绑住，居家办公车里在哪都是按摩店。一个按摩枕全身都能按，一趟按摩店的花费全家都能享受到，超高性价比，你不冲我冲。妙界对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承诺两年质保，一年以换代修，还送专属运费险，无忧退换。夸得再多不如大家用上一次，比起同类型产品真的是太香了。老于还在评论区为大家准备了大额优惠券，现在入手还能叠加满减，数量有限，抓紧加单哦。
好，第二个依然是我这边啊， B 站鱼友啊，叫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嗯，
实在是不好起名的，我们喊他小 A 了啊。
好的，小小
有点难。我今天嗓子可能白天工作太忙了，然后烟可能抽多了，就可能状态比平时还要差。
嗯、对，你剥削嘛、资本家嘛，骂那个员工嘛。
别放屁 啊！
你来吧。
好，小 A 说自己这次投稿呢是关于家里面已经过世的两位老人的故事。
嗯，
小 A 说这两位老人呢，一位是自己的爷爷，
嗯，
一位是自己奶奶的母亲，也就是。他那边叫的是老老娘，我们这边应该叫太奶奶。
太奶奶，
对吧？
太奶、
嗯。之后还按他的说法来叫啊。两位老人呢，分别是2020年和2022年都去世了。
嗯。
20年呢是老老娘去世了，
嗯、
22年是他的爷爷去世了。小爷说老老娘97岁高龄去世的，所以当时办的是喜丧。
对
对、
嗯、高寿了。
自己的爷爷呢 ,70 多岁，从15年开始啊就脑血栓偏瘫，右脑死亡、
嗯。
但是呢他老人家特别要强，命特别硬。
嗯。
愣是坚持锻炼啊，甚至到后来都能站起来拄着拐杖自己走路了啊。
嗯。
但是爷爷最后一年呢也是年老体衰，最后只能躺在床上，在22年夏天离世了。
嗯，
接下来他讲的故事呢就是一个比较巧合但是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啊。
嗯，
是还是有点玄乎的。小 A 跟我说啊，20年正好是疫情嘛，
嗯，
自己在家里面备战考研，大概是3月份的时候啊，某天刮大风，外面爷爷上午正好自己拄着拐杖出门上厕所，在回来路上呢被风吹倒了。不过万幸的是啊，爷爷当时扶着墙，加上大声呼救呢，小 A 很快就察觉到了，
嗯，
赶紧就把爷爷扶回屋子里面了，人也没啥事儿。转点到了中午啊， 小 A 说邻居家奶奶胳膊摔伤了，缠着绷带，当时呢正带着孙女啊在自己家串门，就是聊跟家里面老人聊天嘛，
拉家常。
对，然后呢他老人家饿了就过来看小 A 的奶奶，
嗯，
就是儿媳嘛，
嗯嗯，
怎么还不做饭，正巧看到邻居家奶奶缠着绷带啊。小 A 说老娘属于是老顽童类型的，
嗯，
九十多岁了还逗人家，就想逗这个邻居奶奶一下，说、
嗯、
你胳膊咋了，揣啥好东西了。结果呢老娘她走过去的时候自己劲儿没使好、
嗯、
一个闪身没站稳，扶门呢也没扶住，就一屁股摔倒了，
摔到地上。
对，老娘这时候就喊谁推我干嘛呢，
嗯，
小 A 奶奶赶忙说哪有人推你啊，怪你自己吧。
嗯，
小 A 说确实是他老人家自己摔倒的，都是好邻居，本来也怪不上人家。同一天呢两个老人都摔了，说这事儿呢也算是挺巧的。小 A 跟我说自打那天开始啊，老娘身体就不行了、
嗯、
毕竟是老人家嘛，
对，
特别怕摔，摔跤身体比不了年轻人，
是的，
你可能摔伤恢复不过来，就
对对
就不太好了，就
很多老人是
是的是的。家里人呢带他去医院也是只是保守治疗了几天，打了几天点滴就回家了。
嗯，
虽然说只是伤到骨头了，但是整个人呢其他地方就有点恢复不过来了。
嗯，
小 A 说自己奶奶呢也是真孝顺，没日没夜的照顾啊，到后来呢是老人家自己捂着嘴不想进食了，直到离世97岁办了个喜丧。
就是最后其实是他太奶奶就自己用这种方式，
可能是这样，他就是可能不太想拖累家里面人，
对，不太想拖累家里面人。
小姨说从老老娘摔倒那天开始啊，自己的爷爷明显也开始有点害怕。
嗯，
因为爷爷同一天不是上午也摔了一跤嘛，就不严重。小姨说啊，爷爷本身非常要强，但是老老娘下葬那天啊，明显看出来他又伤心又害怕。
是的，
自己呢因为身体原因没法亲自送老人下葬。
嗯，
而且又担心自己是会又摔倒。
嗯，
小 A 说下葬完那天晚上，爷爷突然和家里人说，
嗯，
昨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男孩把老老娘推倒了，所以老娘他才会喊那声谁推的我。
哦，
小 A 说听得家里人是一身冷汗，黑衣服小男孩什么情况。
对啊，
有句话说的，梦见小男孩是说明身边有小人，梦见小女孩是有贵人。晚上家里人就合计啊，
嗯，
替爷爷在屋门口烧个纸钱，再替他拜一拜，送一送老娘，
嗯，
顺便也解解爷爷心结嘛。
嗯，
毕竟因为他身体不方便，没有亲自送老娘。
嗯，
小 A 说隔天又听奶奶说啊，爷爷刚得病那两年，也就15年左右嘛，
嗯，
冬天也摔倒过一次。附近的叔叔呢，带着他自己家的儿子来看望爷爷，
嗯，
可小孩子呢淘气乱跑，就把爷爷给撞倒了。当时那个小男孩穿的就是件黑色羽绒服。
知道了。
小 A 跟我说，这下他就理解通了。爷爷想到老老娘摔倒的同时，又想起来前几年被小男孩推倒了。
对，
就两个恐惧的事情他结合了，
心理暗示嘛。
对，小姨说又过了不到一年啊，爷爷在屋子里面呢没扶稳又摔倒了。
嗯，
虽然说去医院治好了，但这次他老人家体能是下降了一大半，连从床上起来都费劲了，前前后后可能也是一年左右时间，确实也是不行了、
嗯、
就离世了。
嗯，
小姨说自己现在反正每每想起爷爷那个梦啊，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有点吓人。
是的，
对，他这个投稿就到这边
了解。其实我觉得即便是他分析出了相关合理性啊、
嗯、
就是他爷爷因为看到之前的那个黑衣服的孩子，然后产生了潜意识的这个联想或者是心理暗示，
嗯，
然后他梦到这个又是一个男孩子，黑衣服男孩子把自己的母亲推倒的、
嗯、
但确实啊是有恐惧点的嘛。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啊，就像你说的，他很多时候在他到年纪之后啊，真的摔一跤之后
不能摔。
对，他很多老年人他的问题在于，我们且不说脑梗啊这些病啊，我们就说单纯说摔跤、
嗯、
他可能对老人的髌骨各方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嗯、
那如果出这个问题， 那对他的后面的生活就影响很大了。
对，那这个故事啊，其实，
嗯，
不灵异，
对对对，
确实，但也是现实生活中比较真实的一种恐惧。
是的，是的，
对，包括家里人担心啊，还有老人自己的恐惧。
嗯、对，其实还有一层恐惧，我觉得你是 get 不到，
嗯，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父母是自己跟死亡中间的最后一道界限。当你的父母不无论什么原因啊，无论你多大，无论什么原因故去了，你就直面死亡。
对，
哪怕我现在我也共情不了。
我能共情的
啊，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是的，
我们不聊太深了、这个、
对，其实对于他爷爷，我觉得他爷爷的更多的伤心有一层在这个层面、
嗯、
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天然的恐惧。
对对对。好，那这个故事先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依旧是我们广东的故事。
嗯，
这个故事还别说，就是咱们广西投稿人 YJOY 就小 Y 的故事。
嗯，
就广西就是上一期嘛，我们才讲的。
嗯，
广西呢是发生在他外婆家。
嗯，
那自己呢在广东。
哦、
啊，对吧？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嘛。两广地区向来有这种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传统，
嗯，
而且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外衣下呀，又蕴藏着特别独特的神鬼文化的内核。
为什么突然开始捧读
啊？就是两广地区，就是你想啊，我们做这个地区的事情啊，你可以说两广地区，
嗯，
但是你没有两湖地区，湖南湖北肯定是分开来的，
啊、那
对吧？你无非只能说川渝加两广、嗯，其他燕州大地。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分开的。
是的，是的。
特别像咱们江苏，啊、
江苏咋了？
没有江苏省，只有南京、南通，对吧？
对，
盐城
也是，
苏州，没有人说哎，我是江苏省人。
对，真的很少啊。
只是会我是南京人，我是苏州人。
小心被冲啊！全是他讲的，我一句都没讲。
有没有？就挺好玩的嘛，十三太保、嗯、特别有意思。啊，好，我们回到故事啊。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歪了啊、
嗯、
这个故事不是特别长，但是呢特别诡异。
嗯，
小歪说呢，故事发生在自己十岁左右，在广东。当时呢他家有一个十分钟路程的地方建了一个新的公园。那这个公园呢，他很难去说是依山而建还是围山而建，总之在公园里面就有好几座山。
嗯，
而这个公园呢就是修建在这个山涧中间的这种公园。而且啊，他为了方便大家这个散步，在山涧里面修了特别长的栈道来供大家这个走来走去。
嗯，
小白说自己当时啊特别喜欢爬山，几乎每天都会去这个公园。可能就是因为刚建成吧，周围人呢也都图个新鲜，所以每天呢公园里面散步的人还挺多的。
嗯，
不光是地面啊，就是不光是正常的公园的这个里面，而且你走到那个山间的栈道上面、啊、也看到到处都是人，总之就是人很多。那故事发生那天呢，小歪和一个朋友相约上山，具体几点他不记得了，反正那个时候天还是亮的，跟之前一样啊，人很多。小歪跟朋友呢就一边上山一边聊天，边走边聊。
嗯，
既没有记录也没有去关注他们走到哪儿了，因为他说没有必要。这个地方呢，就这个公园里面啊，下山的这个栈道楼梯特别多，基本上五分钟就能看见一条，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迷路。然而聊着聊着小白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他开始就是从刚才开始啊，走了半天不见人，就剩他跟他朋友两个人。
哦，我以为连他朋友都没有。
两个人台上、
那还好。
然后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最开始呢他也没太想啊，因为他的心思啊全部放在跟朋友聊天的这个话题上面。
嗯。
但又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有点诡异了。
对。为什么呢？不仅是一路没见到人，连一条下山的楼梯也看不到。就是纯栈道。你记得当时我们爬山的那个栈道吗？其实很短的。
嗯。
就山间的栈道很短的，但他现在全部是栈道，根本没有楼梯。小白说自己心慌了，就跟朋友说，朋友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一路上既没有看见下山的楼梯，那说明就是往回走呢也没有用。
嗯，
也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可以问路的人，那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于是呢小白跟朋友就往前走啊，不知道走了多久，小白看了一眼手表，没想到这个时候啊时间已经过去 半个小时了。
嗯，
小白说自己每次上山的时间从未超过30分钟，而且只要往前走一小会儿就能看到下山的道路。这个时候呢，小白又试图往山下看，看到呢路旁啊倾斜的下方出现了一道不高不低的围墙。那这个围墙呢围绕着整座山，他不知道是为了防止有人就不小心滑落山涧而阻挡人继续落下去建的围墙，还是为了一些别的目的建的这个围墙。但是也正是这堵墙完完全全的把他们俩的视线遮盖住了，他们完全看不到山下的公园，只能看见山。
嗯，
这个时候呢，小歪和朋友真正有了被困在山中的这种感觉了。小歪说这个时候自己虽然不知所措，但是也没有停下脚步，就只能继续往前走，希望再走一点路呢就能看到楼梯或者是别的人。
嗯，
又走了一阵子呢，路旁边开始出现了大树。啊，小白在特稿里面形容说它是那种高高瘦瘦的树，紧紧的贴在道路两边。一开始啊这个树还算正常，没想到越走啊树越来越不正常。
树不正常？
对，你猜是什么样的不正常？
长脸了。
我去，你怎么上来这么顶？
那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嗯嗯，
还是常规一下
啊，
都没有长脸啊，就是树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这个树皮的剥落，就是没有树皮，只有树干，
就是是个状态，不是当它面剥落。
对，不是当它面剥落。
哦，吓我一跳。
就是树皮掉了，嗯，但掉得很奇怪。
嗯
啊，再往后啊，这个没有树皮的这个白，理论上应该是白白的这个树干内部嘛，
嗯，
它看上去血红血红的，像被人泼了血一样。而且啊连着好几棵都有。小白说此时他跟朋友不敢说话了，那心里面只能安慰自己是红色油漆。聊到这
哪有涂红色油漆的呢？
聊到这儿我就很那个了，就是首先没有人涂红色油漆，
一般都是白的呀。
对，白的那个冬天给树防护嘛。
嗯，对啊。
还有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只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红，就像你用这个红的饮料喷上去之后留下的那个痕迹，
就是像污渍一样。
对对对对，
有点透。
对对，嗯，但是这个红油漆可是不透啊，饱和度肯定很强。
对啊，
对吧。然后小白呢他就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路旁边出现了一张长椅。
嗯，
他看到长椅上有一男一女坐在那边，他这个时候说心里面松了口气了，总算是遇见活人了。但可能因为刚才一直太紧张，他走过去，就他们两人就匆匆忙忙的走过去了。
嗯，
都没问路，也没问什么情况。
是，
对，太紧张了。
嗯，
然后他想啊，我应该去问问路的，他就转头回去想问路，
肯定不见。
对，
是吧？
一转头人不见了，人没了。这个时候小白是真吓到了，他就拍拍朋友，让他朋友也看，你看，你看，刚才两女的，一男女不见了。朋友一回头一看，也傻了。那朋友看完应该是说了什么话，但是小白说当时太紧张和害怕了已经不记得了。然后他们两人就一句话都不敢说，默默地往前走。
嗯，
没走几步，小白发现地上居然写着字，两行字，用鲜红的油漆写的，跟树上的油漆一样。他停下来想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只见地上写着是陈某某惨死这个字。
啊，
当时小白第一反应说就是赶紧跑，赶紧跑，拉着朋友疯狂的跑，不停的跑，想跑出这座山。没跑一会儿，前方的地上又出现了红色的字。
嗯，
写的是李某某被车撞死。
好直白，好裸露的文字。
对，好诡异，我觉得。啊，好诡异啊。小白说呢，他跟朋友吓得是肝胆欲裂。
嗯，
就继续不停的跑，不停跑，一直跑到最后喘不上气，再也跑不动了，还是没有停下来，还在试图往前走。
嗯，
不知道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终于他们看到人了，就是同样的在路上走着背对着他们的人。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啊，小歪他直接走过去，但是呢没有敢搭话，他就是往人那边贴。那走着走着呢发现路人越来越多，那没走一会儿他们就看见了下山的楼梯。
哦，正常了。就
对，就正常了。
嗯，
他们就赶紧下山了，然后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我还特意问了他，我说这个陈某某和李某某不会是
不会是你们俩吗？刚才我想的
也是。对对对，我也
是。
嗯，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小孩说不是不是。然后 他说他不叫这个名字，告诉我了他跟他朋友的名字，不是完全不是。
万一真是的，又得下飞了，估计俩。
对，是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那儿的话，我基本上就像你说的，我摆开摆。
嗯，对啊，
我开摆，但是我开摆，我不是那种，我无所谓，我肯定是试图翻过那个围墙。
说我觉得，
嗯，
就不是灵异世界里面，正常世界里面，就是被陌生人知道名字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的，是的，
对吧？
而名字这个东西，之前我们故事里面就有讲，名字和八字这些东西、啊。
不是你还好，其实我这个名字特别可怕。
对，
因为几乎没人和我重名，
全国就一个嘛，上之前查过的嘛、
啊，
对吧？我这个名字还挺多，
巨他妈可怕，我靠！
对，所以要知道你名字的话，那基本上你又跑不掉了、
嗯。对，
好，那今天的
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啊，
就是不管我干嘛，我先道个歉。
为什么？
就我怕被人家把我开了，
是因为你名字
我先道歉，我先道歉。
那这样，以后每次开节目开头呢，你先给大家磕一个。
好，我们下一个啊。
好的，那这个故事到这边，继续祝咱们小歪平平安安。OK。
好，今天第四个故事是我这边我 VBD 老于要来的一个故事、
嗯、是的，
因为实在是没有地区性的。
是的，
这边依然是广州的一个故事。
嗯，
小红书的鱼友黄登志 PLWOTK 的啊，
嗯，
喊他登登啊。
好的，
登登说这是自己和妈妈一起去公墓祭拜外公外婆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首先登登啊就给我们补充说到，自己外公外婆的墓碑不是那种入土的，就是常规那种墓碑，
嗯，
而是火化之后放在灵骨塔里面那种墓碑。就是他们当地啊广州公墓除了可以租售墓地外啊，还可以租一个比较小的像柜子一样的地方来放亲人的骨灰盒、
嗯、这个就应该是
特色是吧？
我感觉是这样。
我们这块好像没有遇见过。
南京没有啊，但是我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好像广州和香港、福建一带是有。
哦，我见过国外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对、
啊，
国内没太注意。
嗯。
登登说，当时和妈妈去祭拜的时候啊，就和之前一样，都是要把骨灰盒取出来，然后在墓园提供的场地进行祭拜、烧香、上供之类的。
嗯，
全部操作完之后呢，他们还会吃掉祭拜过的贡品，然后再把骨灰重新放回，就是租的那些柜子里面，再离开。
哦，是这个。
我和老于因为没有接触过这种祭拜方式啊，就礼貌的问询了一下这个方式具体情况。
嗯，
登登给我们做出一些简单的解释，并且告诉我们啊，他们是在广州的银河园公墓。
嗯，
这里登登着重说了，说把骨灰取出来送到祭拜的地点，其实是分两个区域的。
嗯，
其中一个区域可以烧东西，另外一个区域呢则不给烧东西。
嗯，
但因为银河园实在太远了，登登和妈妈每次都要坐大巴坐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嗯，
所以后来啊就在市区里面寺庙给外公外婆置办了个新的夫妻牌位。
嗯，
故事发生的这年啊，就是置办好新的牌位之后，登登和妈妈是在清明节时候一起去的。当天祭拜完成之后啊，就要把骨灰拿回存放处。妈妈呢就是点了三支香，嘴里一边对着骨灰坛说着给我外公外婆买了牌位，
嗯，
一边说把他们给带过去，
就引过去。
对，登登说当时自己觉得很新奇啊，因为自己从来不知道平时就身为女强人的妈妈竟然有这么神神叨叨的一面。
嗯，
他就问妈妈你在干嘛呀。登登说当时因为自己年纪不大记不太清了，反正最后自己跟妈妈就带着香到庙里面了，期间母亲呢一直举着三根香。
嗯，
登登当时呢也在想，这能成功吗？毕竟就是这三根香看起来细细的，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寺庙不灭啊。
嗯，
没想到是啊，这么三根细香还就真的一直坚持到寺庙，直到他们人到了牌位的地方才慢慢熄灭。说起来也是挺悬的。
哦，
这个故事不长啊。
哦，就结束了。
对，一个很小，但是
很有色彩，
对，
很有特色的，
对，有点地区特色的一种。
对，就是其实他就是通过香把外公外婆的魂引领到了新的地方，
换个地方，对
啊，而且这个香灯呢，以为是会灭的，对吧？
他意思就是香很细，可能又在
烧
户外
啊，容易烧完啥的，
怎么会可能会被灭掉之类。
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有点小温馨，能那么说。
对，就不恐怖嘛。
对，就是外公外婆也是换地方了嘛。
我就爱讲这种故事
啊。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嗯，
我想到另外一个投稿，压在这边一直没做，就跟那个老兵的那个投稿是一样的，
嗯，
阿兵的投稿是一样的。这个投稿太顶了，然后我一直没找到跟他匹配的故事，也是跟三根香有关系的。
嗯，开个专题。
等我们结束这个地区专题，我来开。
嗯 ，OK， 好，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的第五个啊，
今天好多，啊，
好多，对，广州地区故事真的好多，
嗯，
而且我已经筛掉很多了。第五故事呢，我的啊，这个故事啊叫《水鬼压床》。
你是不是爱投这种？
不知道，不管爱不爱啊，你想啊，鬼压床这个事情在整个鲶鱼体系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水鬼压床多脏啊！
基本上我理论上我不应该用，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用吗？
嗯，
就是它绝对不一样，我才会用。
嗯，那肯定的，
对吧？
嗯，
我这边鬼压床的故事太多了。
对
啊，今天这个投稿是客服号直接的投稿，加客服号投的。这个我们的鱼友叫胖胖又出现了，我们又下面称呼他为胖胖啊。
嗯。
啊，很有趣的是，胖胖他自己是深圳本地人，他是为了想学日式烧鸟去广州培训的。日式烧烤了，就是那
烧鸟嘛，就是那个什么
烤那个什么
鸡肉串，
这些东西，
鸟蛋之类的。
对对对对，这两年好像很流行。
对
啊，那可怕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培训这几天。当时因为定的是去广州培训，学习地点呢在广州大学城里面的一个城中村。
哦，
嗯，那培训的这一方啊，就培训方啊，租的是一整栋民房用来做这个教学，所以当时胖胖他们住宿跟学习都是同一个地方。
嗯，
他给我发来了这栋楼的照片，到时候我会放在动态或者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
嗯，
胖胖说自己因为是在省内，所以他没有太早去广州，不像有的人可能从五湖四海过去的，很早就赶去了，而是到了集合的最后一天才不急不慢的开着车过去了。
嗯，
胖胖说当时自己被安排在303的房间，隔壁302住的是一对夫妻，而且在安排住宿的时候还出了一点波折，就是管住宿的这个大叔啊完全不知道住宿情况，是带着胖胖一间一间的找房子住。
什么情况？
敲门看有没有人，没人你就住，这种感觉就给人管理非常的乱，
混乱。
对，混乱。嗯，让胖胖他说自己这个体验极差，直到最后胖胖是忍不住了，就打电话给他的那个老师确认，然后这个大叔才给他安排去了303的房间。
嗯，
但奇怪的是呢，到了303门口啊，这个大叔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啊，硬是找不到钥匙，然后不停的用这个粤语骂脏话，然后胖胖呢就懒得去纠结，下楼抽了根烟。十多分钟之后啊，等这个大叔下楼找他说，哎，这个住宿安排好了，303，
嗯，
你可以去住了。然后胖胖才收拾东西住进了303。刚开始啊，胖胖说自己也没注意，第一天晚上很累，他早都没洗就睡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给我形容说这个房间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很不干净，第二空调是对着枕头吹的，导致他第二天就生病了，就感冒了。
嗯，
他还补充说自己其实身体挺强壮的，家里面人都富养了，他自己都没事儿。
嗯，
但是最痛苦的不是感冒，是第二天他起床之后啊，厕所漏水，水漏了整整一房间。他当即给这个老师发微信啊，说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让他们赶紧安排人过来修，但是一直拖到最后都没有人来处理。
嗯，
甚至一直到培训完，都是他这个床下都是一堆水，
好难受啊！
是的，就特别不靠谱。那可怕的事情啊，发生在第二天的晚上，就是他被鬼压床。第二天晚上睡觉啊，胖胖刚开始是自己右侧着身子靠右边睡的，就是右侧着身子睡的。
嗯，
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他凭借之前的经验，他也知道说是鬼压床了。最早呢，胖胖他没有，就是没有去在意这个状况，但是他试图翻身，翻了几次，哎，一直翻不过去，他才意识到，
嗯，
这个事情应该比他想象中严重。几经周折，他拼命去用尽全力，终于把身子翻过去了。但很惨的是，翻过去还是动不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翻过去贴脸了。
没有没有，就你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吗？你侧着身这样还好，但是你翻过去 你肚皮露出来了，
嗯，
你被压床，你不是更没有安全感了？
好像是这样，
是吧？
嗯，
我觉得我宁愿侧着身被压。
是，
然后呢，胖胖说啊，他虽然翻过身了，但是不能动嘛，他就在平躺着继续的去挣扎。就在他试图挪动身体的时候，他突然看见有一双皮鞋站在了床上。
皮鞋站着？
对，对，
嗯，
胖胖第一时间就知道完。是阿飘来的，
嗯，
他就自己继续挣扎，但还是动弹不了。一晃神，这个皮鞋出现在了胖胖的胸口，站在他身子上。
嗯，
也就是说，这个皮鞋飘现在站在胖胖的整个胸口上。胖胖自己此时又害怕，又惊讶，又完全动弹不了，而且胸口被压迫的触感非常非常清晰。
嗯，
就在此时呢，胖胖说自己用尽全力，呼噜一下。他竟然坐起来了，就翻身坐起来
了，急眼了。
对，然后他满头的冷汗，他擦了一边擦冷汗一边环顾四周，并没有什么人影或者鬼影。
嗯，
他还补充说自己从刚才就是侧躺着的然后到坐立起来的这个姿势，是他自己是完全这一套是有感觉的，他不是那种
鞋呢，
对，不是那种迷糊的没有感觉的啊，他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那种，
是鞋呢，鞋也没了，
鞋是那个阿飘身上穿着的嘛？
哦，就也走了。
对，就等于是他可能就是阿飘就走了嘛。
嗯，
他就是说形容说这个感觉非常清晰明了，哎，非常的真实。而且他在投稿里面说，此后几天他的状况都很差，浑浑噩噩的，一点都没有办法学习。等到最后一晚上，他就跟隔壁的那个302的夫妻聊了一聊，那个夫妻里面男的那个人也说。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难受，在这个302最后躺了一天，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水鬼呢，为什么是水鬼，
就是这个鬼可能是因为
湿漉漉的，
对，他第一个湿漉漉的，第二是胖胖整个房子里面都湿嘛，才出现，他感觉是这个原因。
哦，还好不是我怕那种水鬼、啊、
你以为是那种敷浪的那种贴脸是吧？
对，
这其实胖胖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换到我的话，我也会很害怕。
为啥？
比得上我自己碰到的那个鬼压床还要可怕，我挺害怕站我身上的，你知道吧？而且我有经历，我记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说过，就是小时候我胳膊脱臼了，
嗯，
医生帮我把那个胳膊搬过来，他用皮鞋踩着我肩膀掰的。
哦，所以你会？
对，我对皮鞋踩着自己很敏感，你知道吧？
因为你经历过是吧？
是的，是的。嗯，好的，那胖胖的故事到这边，祝他平安顺遂。好，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的压轴故事。
嗯，
这一周才投给我的，两三天前。
这期量大管饱啊！
是的，是的。这个故事呢，应该是先投给你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没理人家。
哪 ？B 站啊
？B 站，可能是没发出去吧，他来找我了。
不可能，我每天、
啊、
几乎每天都看。
不是，我意思是，他可能他发过去之后，他这个图发不过去，文字发不过去。
哦。
他来找我，你引导过来找我的、
嗯、
啊，好故事。他叫
还我
啊！好，不急啊。他叫做 ASH 改，他让我称呼他小改啊。
嗯，
他往身上改，我就喊他小改了。小改说自己遇到的这件事情呢，在鲶鱼肯定谈不上灵异，但是有点离奇。他自己是被吓惨了。
嗯，
我在看完这个投稿之后啊，我说你这个故事啊，在鲶鱼虽然谈不上灵异，但也挺顶的。
嗯，
很顶。而且呢，他对这个故事的总结很到位，叫做误入异空间。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广州，大概是2018年10月份左右。当时小改呢，在这个曲庄精英酒楼做兼职，住的是这个酒店的餐厅宿舍。
嗯，
那有一天呢，小改他想下楼买一个奶茶喝，但是餐厅的这个电梯啊，下班之后就不能用了。
嗯，
也就意味着他如果要下楼的话，要么是走楼梯，要么是乘酒店里面的电梯。
嗯，
小改说自己下楼之后啊，到了这个餐厅内层，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餐厅内层，他就不想再往回走去坐这个酒店的电梯了。
嗯，
他就想着那我就从安全通道下楼也行，反正就在前面嘛。于是就走进了这个楼梯间。
嗯，
小改这里补充说呢，这边的这个楼梯间啊，就安全通道的楼梯间啊，墙呢是全灰色的，有种毛坯房的感觉，扶手是黑色的，加上昏昏暗暗的日光灯，给人一种 瓦数不太够、电力不足的这种昏暗感。刚进入楼梯间呢，小改他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因为整个楼道特别的干净，只是没有装修，他就没有任何防备心理的继续往下走。小改说自己啊越走越奇怪，他在草稿里面描述啊，说是有一种凉意从心底里面呢慢慢的往上爬，延伸到心脏，延伸到头顶。
你指反了，你指在自己的右边。
哦，不好意思，就是打个做一个手势。而且啊，他出现了一种心悸的感觉。
哦，
就是咱们俩，
我太熟了，我
我们俩
我已经记了，我已经记了大半年了。
你刚才讲那个迁坟的那个时候，我还心悸了一下呢。
啊，
就阳了之后真的老会，
一不小心就难受。
是的，小凯说这种心悸的感觉给他特别真实的一种感觉，但是他告诉自己啊，说我马上要到一楼了。就硬着头皮再往下走。
嗯，
这个时候他明显的感觉到楼顶的楼层变矮了。我想他应该想的表达的意思是，
楼顶就是每一层的高度变矮了。
对， 对，他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挑高变矮了。啊，楼层间的
越来越窒息了，可能。
对对，越来越窄了。
嗯，
本身应该是三米左右的这种高度，现在变成了两米不到。
嗯，
就其实两米不到已经很夸张了。
那我已经站不下了。
是啊，两米不到，想看 loft 它那个上面那一层，它可能是两米不到。
嗯，
已经很夸张了。
对。
更让小凯觉得诡异的是啊，之前昏暗的灯光已经全部没有了，只剩下自己在扶手那边一点点亮光透着这个扶手这边透出来，而左侧是完全黑暗的。
嗯。
楼梯间的这个墙上呢，理应是打孔的，就是挂着那种示意是几层几层的那个示意牌。
嗯，
但是现在只有孔没有牌子。下面让小改感到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啊，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掏出手机，用这个手机打光去照亮这个台阶，但是他发现前面应该是出口的位置，居然被红砖墙填上了。
红砖墙填上了，
对，就是变成一堵墙了。
嗯，
小凯说自己此时吓得是头皮发麻，但是好在没有瘫倒，赶紧继续快步的往下下楼。
嗯，
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楼层的挑高还在继续变低，他甚至要稍微低着头往前走。
我靠，窒息了呀！
对，就已经变得很逼仄了。
嗯，
与此同时呢，整个楼梯间啊变得非常的破旧。空气中弥漫开来一些那种细小的但是又很厚重的灰尘和沙粒。
嗯，
就在小改心脏突突突直跳的时候，他手电筒，就是他手里的这个手机的手电筒啊，照到这一层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安全通道的出口。
嗯，
但他此时犹豫了。他在投稿里面说呢，说这个安全通道乍看上去就像黑洞一样，把所有的光都吸进去了，不管他怎么用这个手机往里面照，永远是漆黑一片。
嗯，
非常深邃。他的原文是宛如空虚一般，所以他完全不敢往这个安全通道里面走。
嗯，
那小凯这个时候他也停住了，站定了，他想观察一下其他的地方，他就把这个手机光往其他的地方照。当手机光照到了墙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时候墙上用红漆写着一个阿拉伯数字4，但是又被红漆划掉了，就有一个被划掉的 4，
一个斜杠是吧？
对，有一个被划掉的4。
嗯，
这个时候小凯就不敢再做停留，也不敢再观察了。他觉得除了这些诡异之外，他的心跳突然变得很快。
嗯，
他给我形容说就像是坐过山车从最顶上往下冲的感觉一样。
嗯，
于是呢，他就赶紧绕过了刚才写着这个安全通道的门，继续往下走。理论上说，他此时应该下一楼，就下一层楼，就到一楼了。
嗯，
但是并没有。慌乱和黑暗中啊，小凯说自己已经不知道下了几层楼了，但肯定不是一层。可怕的是啊，整个过程中，小凯没有看见任何一扇门。原来应该有门的这个墙面全部被红砖重新给砌上。小凯说自己扶着这个楼梯啊，现在在这个扶着这个楼梯扶手啊，在喘粗气，而且扶手呢，此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声音，
嗯，
就是敲击声，伴随着这个很有节奏的震感， 他顺着这个扶手往下看啊，只见这个楼梯扶手是一圈一圈的延伸下去的，完全看不到尽头。小凯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在黑暗中啊待久了之后产生的错觉。
嗯，
就在此时改变所有的事情或者说变量发生了，他看见了有一只手的影子在顺着这个楼梯扶手往上爬，是手的影子哦。
啊，
小凯说自己此时吓到不行，反倒是这种勇气和这个力量被激发出来或者压榨出来了，他就猛地往上冲，又往回跑。不知向上跑了几层之后，小凯突然听见有人喊他名字，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门。这个门正好从里面有光透出来，他就想也不想就跑进去了。当他推门之后，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安全通道，他就顺着这个通道往后继续往下走，没过多久就走出了通道，他发现到了隔壁的商场。
哦，
对吧？但其实很离谱的在于什么点呢？就是小凯他这个过程中
结束了吗？
基本上结束了。就他整个过程中啊，他一直是在水平的上下移动的，对吧？他是垂直走，
对，
他没有说做任何的横向移动，除了最后的那个安全通道，但是他出现在了相反的方向，他出现在了商场里面。那小凯说他从投稿到今天啊，就是已经有5年了吧，他再也没有去过那栋楼。然后我还在投稿最后啊，就是我在整理稿子的时候，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你听到那个声音喊你去那个门里面，那肯定是这个声音在帮他嘛，帮他脱离出来了。我说是不是你的朋友或者亲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声音。
所以那个往上爬那个手是什么东西啊？
他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觉得那种几乎算是无限重复的环境，你随便来个什么东西都能给我安全感。我不管你是鬼啊还是什么东西，只要是能动，你没觉得很恐怖吗？他一开始那个描述，
我知道，对，而且
就是他的层高在慢慢的在缩，
对，
我觉得这块很窒息。
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有点像那个野女，不是野女，伊藤润二的那个无尽迷宫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就像你说的一直在重复。但是我其实挺怕这种重复中突然出现的不安全变量的。
你不怕自己永远困里面吗？我宁愿就是早给我一个结果。
哦，你看我们俩完全观点相反。我永远困里面，我一直存在可能性，但早给我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
你是瓦全派
就没了。
我是玉碎派。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
所以小凯、
那个、
这个故事啊，氛围感很强，
对，代入感很强。他从描述楼梯那段开始，我自己就已经代入进去了。
就很像你的那，就有点像你的那个故事嘛，你遇到的那个找不到厕所的那个，
哎，那个好离谱啊！那个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我靠！但是我也没回去过了，我胆小。
就你上班，你没有
就在楼上嘛？
对啊，你没有再去观望观望？
不去了，算了，
说不定已经被装修的很好了。
算了算了。
好，那今天的这个故事也到这边，我最后也是祝小凯后面能够平安顺遂。
是的。
那今天的全部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广东地区的诡异离奇故事暂且告一段落。
是的，地区篇还是好长啊。
是的，
算福利嘛。
算福利，因为广东篇广东篇和四川语篇，四川和重庆我们是放一起的嘛，是最长的两篇，其他都还短一些。
好。
那大家不用担心啊，所有广东故事继续投，我们会正常的排布在我们的标准期节目里面。
对。
啊。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跟之前一样，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鲶鱼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向我们发起投稿。拜拜
拜拜。